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嘉宾，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嘉宾，他只是高中十二年级的一位优秀的高材生啊 ，Ella 邢文娟，他是圣地亚哥的 Bishop School 的十二年级的学生，他也是他们校内表演舞蹈团的重要成员。在9月20号那天啊，汉默雷声在圣地亚哥的艺术博物馆演出的时候呢 ，Ella 将会表演独舞。Ella 从3岁开始呢就学习舞蹈，从2015年起呢在新尖舞蹈学校接受系统的训练。多年以来呢，邢文娟全面地学习了中国古典和民族民间舞、现代舞、芭蕾、嘻哈舞，就是 hip hop 啊，还有音乐剧舞蹈等等多种舞蹈的风格。凭借出色的舞技和舞台的表演力哈，邢文娟呢在多个地区、全国乃至于国际的舞蹈赛事当中呢屡获殊荣啊，曾经获得全国的冠军，就是美国全国的冠军啊，以及最高分的奖项。Ella 邢文娟呢，她参加过的赛事啊，包括有 Youth America Grand Prix、 Kids Artistic Review、 Spotlight Dance Cup、 Energy， 还有 Showbiz National Talent、 Rainbow、 Leap、 LEAP 啊。等一下我们再请 Ella 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哪几个字的缩写，以及中国第13届桃李杯的舞蹈比赛等等啊。那么 Ella 邢文娟她热爱舞蹈，视其为表达自我与连接文化的重要方式，并且期待在高中毕业之后继续追寻她的艺术梦想。 Ella 你好。
你好，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邀请你啊！我觉得像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么优秀的表现啊，在大好的人生当中啊，有无限的美好在等待你。今天听众朋友应该也很高兴听到一位这么年轻的嘉宾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很开心邀请到 Ella。 Ella 你平常的生活好忙啊哈。
对，我现在主要是因为是高中12年级，对。
你们这些高中的孩子其实比很多家长所知道的还要怎么说呢，时间上的忙碌之外啊，你们在内心里面的情况其实也是有，是不是大多数的同学都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呀？
这个确实是的，特别是因为就是这个年代，就是大家是比较看重的就进大学嘛，所以就是高中这4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压力会比较大。
是，那么你将来进大学，你希望读的科系是跟舞蹈相关的，还是另外有别的学术上的发展，然后舞蹈就当做业余的娱乐呢？
对，我打算就是大学就继续跳下舞。这个具体往下跳舞到底是就学一个 minor， 或者是当业余，或者是学那种俱乐部去跳，我都觉得都行。反正我就是觉得我大学是肯定想继续往下跳的呀。
肯定是会继续跳的哈，你跳的这么优秀，跳的这么好。那么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你在9月20号那天啊，在圣地亚哥的艺术博物馆，你跳的那支舞叫什么名字啊？
我跳的这支舞叫月光。它这个是我的那个跳舞老师，就是表达他自己对月光的爱，就是特别是那种晚上，就是在城市外面，就是对月光和星星那个爱，就是编出来的。
那是不是那个梁雷教授他的那曲 The Moon is Following Us 那支曲子呀？
对，
是，就说月亮飘过来了。 那支曲子的名字很有意思。那么你就是表达那个月光。
对，就是表达就是那种在月光下面跳舞，就是特别是晚上月光特别亮的时候，那就月光会洒到那个地面上。所以我这个舞蹈就来临杀青，就是表达这个月光洒在地上这个感觉。所以我这个舞呀，所以呀，
你可以多说一点吗？因为这支舞有几分钟啊？
这支舞一共2分多钟吧，我觉得
是。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就是月光洒在地上的优美浪漫，是能多做一点形容吗？
对，我认为应该是月光洒在地面上的这个优美，特别是像我们这些高中生就比较忙，就没大有时间自己坐下来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一类的，所以这就是个很好的表达能力，能表达一个你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就自己在月光下面跳舞，就是你和你自己在一起。
哇，这个感觉应该是很棒哈。
对，确实是。
你在表达这支曲子、这支舞曲啊的过程当中呢，老师编曲编这个舞啊，你就按照老师编的舞来跳。那么在跳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跟你的编舞老师有一些沟通吗？还是比方说有些地方你们是不是会交流这个舞怎么跳会表达得更淋漓尽致？
对，确实是我这个过程中跟我的那个舞蹈老师刘新京老师确实是沟通了蛮多的。我们一开始七月中刚拿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那个教室里，然后刘新京老师让我放音乐，然后自己跳一会儿，看看能跳出来什么感觉，跳出来什么表达能那个什么的表达，看看能不能自己跳出来的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从一开始从编舞的这个一开始第一次到一直到现在空舞的时候，都是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
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编舞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有不少的感觉是你跟老师相互沟通之后，然后再编出来的舞步舞姿吗？
其实不是的，这个舞蹈主要是刘新京老师编的。他其实花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力气给我把这个舞才编出来的。我觉得编得非常非常美。一开始那个合作的时候可能就跳了两下，之后全是刘新京老师编的，编得非常好。
是。那然后你能够完全体会刘新京老师编这个舞的怎么说呢，这种他想表达的东西，你觉得你能够体会得很深吗？所以因为我就是好奇，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很好奇，一个舞者啊能够把一首编好的舞曲跳得很美很投入，这当中的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像你有这么多的舞蹈的经验哈，所以就好想听你讲你在跳这支舞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体会的，然后你需要很了解那个乐曲本身的感觉，还是说你在表达的时候老师编好了这样的舞曲你就随着音乐这样跳，然后那个感受是不是一次一次的练习加深加强了以后呢，你就会更能够感受到那个曲子跟那个舞蹈之间的那种微妙的表达关系，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的，我这个从一开始编舞到现在，真的是就每一次练习都感觉能往音乐的稍微多了解一下。特别是因为我觉得梁磊老师这个给我们做的音乐这个非常美而且非常有意思，其实它这个不像别的音乐是一个平的节奏，它这个节奏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当时那个刘新京老师就跟我讲了好几个故事，可他自己感觉这个非常特殊的音乐 是应该是什么感觉出来的，他就告诉我，他因为他以为是什么感觉，然后告诉我这个月光这个故事，然后我就拿他所有的一些故事和就是美丽的就是讲的事情，然后我把它放成我自己的了解，自己的对理解，对，
是，哇，很棒，我们到时候9月20号。很幸福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就可以看到欣赏到你的表演，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非常的喜欢。那么你其实从小到大哈，你跳了好多的舞，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跳舞的一个历程吗？
嗯，对，我其实跳舞是那个当时3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可是主要是我3岁到7岁这个阶段跳舞就是不是很 formal， 就是我这个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小孩嘛，就是跳来跳去蹦来蹦去喜欢有点芭蕾，可是就是没有学的非常深。我是当时7岁到7岁半上下来到了那个刘新江老师的舞蹈学校，开始正式学舞，正式练功。我一开始就是学基本功嘛，就是大腿下腰一类的学基本功，然后就开始学的中国舞。我这个在刘新江那儿学第一个舞蹈是一个藏舞，我记得是个水袖舞蹈。嗯，当时七岁多在这儿学的。我们在当时我进入新疆这个 studio 之后，不光是学中国舞，还有一大堆就是什么芭蕾训练啊，还有一些什么是现代舞啊和那个和越剧舞一类的，就是一大堆课就是放在一起。因为孩子比较小，比较喜欢就是看看不同的舞种都是什么样的。当时我们主要学的还是中国舞，可是我从小就是学了一大堆不同的舞种。我到时候大了点之后，然后那个在跳舞队里之后，我就是更往深学了不同的舞种了。所以像现在我们芭蕾训练的也比较多，我们现在特别我们这个我也特别喜欢学现代舞。我最近也开始学了点街舞一类的，就是更往深学现在。我也是我们跳舞队也是这两年也上了很多大师课，这个刘新江老师非常那个非常 dedicated， 让我们有这个 experience， 所以他就请各种各样的芭蕾大师啊、现代舞大师和中国舞大师都来给我们在这儿上大师课。我非常感谢这些机会，就是能让我在一个舞者的这个地方，就是能成长不懂，挺多的呀。
嗯，是。那么这些舞啊，从芭蕾到中国的古典、中国的民族舞啊。民间舞，然后到所谓的现代舞，到所谓的嘻哈舞，哈，这些舞蹈的风格啊，可以说是变率非常的大呀。那跳不同的舞，你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你的跳不同的舞的感觉，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嘛，哈。
嗯，对。
嗯，
我这些不同的舞蹈的感觉，确实是各种舞蹈的种类就是会有各种的跳法和感觉。比如说中国舞那个有不同各种各样的那个民族舞还有古典舞，因为中国民族比较多啊，毕竟32个省一类的，所以我们就是学各种各样的就是民族舞。我学过藏族舞，蒙古舞，还学过新疆舞和傣族舞一类的，都学过。就是那种很多。那个中国舞还有古典舞，古典舞是一个比较难，就是一般是大孩儿学的一种舞蹈。古典舞更像那种历史上那些舞蹈，就能跳出来那些故事。比如说我跳过青蛇白蛇这个故事一类的。就是把这些更美的舞蹈就像古典舞吧，就是古典舞是一个非常优雅非常美的一种舞。就是能跳出来会非常好看。不同的舞种哈，我们也这儿也跳舞现代舞，现代舞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舞种，它是从那个心理的表达为主，它是不像中国舞是喜欢表达动物啊，或者是喜欢表达故事，现代舞是喜欢表达就心理的感觉，所以就是更现代。然后现代舞就是用身体的各种各样的部分，像比如说中国舞，我们用一个东西叫生命，生命就是用气息吐气一类的，然后用胳膊和就是腿的这种线条来展示舞蹈。那现代舞也有线条，可是他们用不同的那种身体部分来表达这个舞蹈，比 比如说我可能用一点腰，用点肩啊一类的，就是各种身体的部位。然后还有芭蕾，芭蕾这个舞种，在外面能看出来是比较就是那个优雅和那个就是叫往上提那种感觉。其实芭蕾也有很多那种需要用腰啊，需要用身韵啊。然后芭蕾其实非常非常累，所以就是各种的舞蹈就是舞感都会不一样，按照这个 style。
哇哦，那当你觉得上学，其实很多孩子都觉得上学都已经压力很大了啊，各种课程都已经压得透不过气来了。那你在课余呢，还要跳这么多不同舞种的舞啊，你会觉得很辛苦或者很困难吗？
其实不会，对我来说跳舞是一个就是解压方法。比如说那个我在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有个那个跳舞教室嘛，所以我跟我朋友就经常吃完中午饭就是没事干，我们就会去跳舞教室跳一会儿。就是我们这个就毕竟跳舞是我干这么多年干的事，我就觉得跳舞真的是一个就解压的方法，就是我其实更喜欢把更多时间投进去跳舞去。
是是，所以你这个就是真正很有兴趣，然后可以在跳舞当中疏解压力，增加生活乐趣，还能够有同学一起同乐，真的是很幸福的一种生活方式啊。那么你跳这么多不同舞种的舞哈，是你自己的选，你就怎么讲呢，就是有机会学你就愿意学，是不是这样？老师或者是爸爸妈妈会提出来建议你学什么样的舞吗？
一般不是别人提出来的，一般是我们有一大堆选择，然后我们就是舞者自己能选择，比如说上什么大师课啊，或者是上就是学什么舞种啊一类的。所以那个比如说我们也可以上一些现代舞大师课，然后在跳舞学校上那些芭蕾的课，或者我们可以就比如说我自己会在那个咱学校跳舞教室学点什么街舞和那种 K-pop 男女团那种舞的那些就舞感，就是很不一样，能学到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古典舞非常优雅非常美，然后就是讲故事的，芭蕾也非常优雅，然后那个可是如果你到就是美国这些什么街舞或者 jazz 这些跳舞方法的话，他们就非常有力量，然后你那个也可以说非常有 sass， so 就是放在一起，就是把那个一个跳舞者的一个想法就会扩大很多。
所以你的意思说是你自己怎么讲，主动的有兴趣去学这么多不同的舞种啊？因为有些人
是
喜欢，有些人是选了哪一种他就一直都只跳这一种嘛。所以像你这样各种舞蹈都跳的孩子很多吗？你的同学里面，你的舞伴里面的跟你一起学跳舞的同学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各种舞种都跳吗？
我觉得是一半一半吧。就是有些孩子就比较喜欢跳一个舞种，像比如说我有很多跳芭蕾的朋友，他们就是纯跳芭蕾，因为芭蕾跳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需要投进去很多什么时间啊、练功能力啊，才能跳得好。那个像我这种比较业余的，我不是光跳芭蕾，我喜欢练很多舞种，因为我是很喜欢就是跳舞这个艺术，我不是光喜欢一种那个跳舞的风格，我是很喜欢跳舞的 as a whole。
那对你来说跳舞这种艺术，你身体比方说跳不同的舞种哈，你的身体的线条啊、姿态啊都会有很多的不同嘛，像街舞跟古典舞跟芭蕾舞简直是几乎可以用南辕北辙来形容吧。但是
其实我
你接受的挑战很大哈。
这个就是比较难说了，这个就比较那个 it's not a gray area， 比较灰了。那个
其实就是因为你有兴趣，所以你就很愿意，你不觉得是什么挑战，你是很愿意去尝试，是这样吗？
我现在确实是很愿意尝试，可是就是学每一个舞种都有自己的挑战。比如说你从跳中国舞跳到我跳那种街舞一类的，就是你得自己学会用身体的哪一部分，然后怎么发力，这些花点时间。可是就是我觉得舞种都是 connected 的，就是都是拴在一起的。那个很多舞蹈学校都很喜欢教很多芭蕾，然后这是因为芭蕾就是所有的舞蹈的就是基础，很多人就会把芭蕾放成就是比如说画画的需要都需要学素描，然后跳舞的都需要学芭蕾，因为芭蕾就是你会学会怎么立腰拔背，然后学会怎么就是绷脚啊和那个跳的比较优雅一类的，然后呀，所以芭蕾就是一个基础。嗯，
那像你跳那么优雅的舞，你的心情也会跟着优雅起来吗？那在跳那种街舞哈，哇，那个身体震动频率很大，然后各种姿态就是可以用狂野来形容吧。那在跳那种很优雅的舞种跟跳那种很奔放很整个人很畅快，好像几乎，因为有些人跳街舞是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章法的，他就是自己的身体，他想怎么跳他就怎么跳，可能不是老师帮他编的舞，是他听从自己身体的律动，他的内在想要怎么表达他就可以自由表达的，是这样吗？还是因为我是外行不懂这个街舞的学习历程？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那个，因为毕竟跳舞是个艺术，
嗯，
跳舞不是像那个数学应该一等于二，跳舞是一个艺术，就是你这个舞者感觉你想怎么跳，然后你觉得你自己的想法对这个舞者是怎么跳，那个一般都会是你自己是能跳出来的艺术感觉吧。
像我在那个奥林匹克，舞蹈的那个街舞的那个项目里面啊，就看到一个澳洲的一个。舞者哈，他跳的简直是，忘我，就是整个人达到了一种心流的状态，然后跳的好入神，然后跳，我都不知道，感觉上他跳了好久哦，他都精力充沛，旺盛的不得了。那我就在想，跳街舞是不是随着音乐律动，他可能每一次跳的都不一样，是不是啊？
这个比较难说，因为毕竟，
都有可能，是不是？还是说他其实编好了舞以后，他每一次随着那个音乐，他跳的都是一样的舞姿？
这就是OK， 跳舞里面就是有两种跳法，一种就是按照编舞，就是 choreography 来跳的那个舞蹈，
每次跳的都一样。嗯哼。
嗯，对，一种叫 improv 就是那种每次放的音乐都跳的不一样的，那个就是跳舞是个艺术，所以这些舞者都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就是表达的，可是就是各种舞蹈的风格都有还是都有规律的，比如说就是芭蕾和街舞就是不一样，所以你就是你跳街舞的时候你不能跳成芭蕾一样，可是如果就是你想如果跳芭蕾的时候加一点点就是现代风格，这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是比较接近。
问题是在跳芭蕾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的芭蕾舞是群体舞嘛，对不对？那很多的街舞是一个人跳的，就是街舞是可以大家一起跳也可以一个人跳的，所以这里面就趣味无穷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听 Ella 邢文倦跟我们聊跳舞，我真的听得兴味盎然啊。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冰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 Ella 邢文倦，她是一位少女啊，一位非常优雅优秀的少女，我真的觉得听她谈舞蹈哈，舞蹈，你们是讲舞蹈还是讲舞蹈啊？
舞蹈
但在字典上，我是台湾来的哈，在台湾 我们字典上是写舞蹈，所以我就想这个音啊，就是有时候真是应该是要随众才更大众化一点。那我们就讲舞蹈哈。我就听你讲这些舞蹈，我觉得好有意思哦。你说舞蹈是一种艺术，你这种艺术你可以多讲一点吗？关于舞蹈这种艺术带给你的感受，跟你在表达的时候你的那种艺术感，你可以延展跟我们聊一聊吗？
嗯，可以的。舞蹈在是一个艺术，因为 OK， 舞蹈我认为是一个艺术，因为它可以表达就是各种各样的主义，而且它像画画，它们有颜色，它们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笔一类的。我们跳舞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就是道具一类的，就是能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艺术 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是就是表达，而且表达想法，或是表达故事，或是表达就是心理的那个内心一类的。So 我觉得就是舞蹈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艺术呀。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跳古典舞和中国舞的时候和民族舞的时候都是关于就是表达一些故事的。像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跳过青蛇白蛇呀，我跳过白鹭那个鸟，然后我也看过一些朋友跳过什么小松鼠啊，也跳过鸭子啊一类的，然后也跳过喜鹊，都跳过。所以就是把跳舞这个方面也能当一个讲故事的一种艺术。然后就是通过自己的表达能力也能表达出来，你认为这个呀，你的内心想法一类的。比如说就跳现代舞的时候，就是也可以表达出来就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的就是内心感觉一类的呀。
是，那像比方说你看过杨丽萍跳的孔雀舞吗？
看过。
那像你看他跳的舞你有什么感觉呢？
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是哇，他跳的真好。
是。
可是主要是我很喜欢听他怎么跳，看别的大师跳的舞蹈。像比如说孔雀舞就是大部分的时候都会是一种傣族舞嘛。所以这种舞蹈就是能看出来一些不同的就是不同的质感。在他的就是跳舞中，就比如说一个跳舞人，一个学跳舞的看一个跳舞大师的视频，就会看一些他们什么就是手怎么放啊，或者像大班怎么弄啊，或者是怎么用这个裙子跳啊一类的。所以就是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能真的感觉出来他这个艺术家就是当艺术家的其中就是怎么把自己投进音乐和投进舞蹈之间。
是。所以通常我们平常讲的艺术家其实是包罗万象的艺术哈。那你是舞蹈艺术家，我可以感觉得到你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你是有很深的喜好，那因此呢你就能延展出很多很深的感受来。那像比方说你刚刚说你们中午有时候吃完饭有一点时间，你们就会到学校的舞室，那叫什么跳舞房间，跳舞的教室去跳舞哈。那你是不是会随着你的心情跳各种各样的舞？就你今天特别开心，你可能像你刚刚讲的你跳那种鸟，就是表达那种鸟飞翔的舞啊，那你今天心情比较沉静，你可能就会表达那种比较优雅的芭蕾啊，会这样吗？你会随着你不同的心情跳不同的舞吗？
会的。
对呀，哇，这种随着心情起舞的感觉真的好美哦。我觉得妈妈，你的爸爸妈妈真棒啊，带你去做这么好的培养，把你培养成一个用舞蹈艺术来表达你的人生感受的一个艺术家，真的好棒哦。那你得过这么多的跳舞的殊荣哈，你得全国冠军，得最高分的奖项，你跳的是些什么舞？你可以跟大家说吗？
我跳的这些舞大部分都是中国舞。 毕竟是我从小就是学中国舞，所以这种特别是得奖的在美国就是比较特殊，加上就非常特别，所以就得奖比较多。其实那个刘星坚老师和我们这个跳舞学校这些老师，他们都有很多经验，而且编的舞蹈都非常好看，而且他们都会花很多时间训练练功，然后也会花很多时间空舞蹈，然后就是这么多个小时下来之后，最后的这个舞蹈就会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美丽的一个舞蹈，所以这些大部分的舞蹈都是中国舞。
是，那比方说 Youth America Grand Prix 啊，这样的一个舞蹈比赛当中呢，到底是怎样的，每个孩子跳的舞都是不一样的舞，然后谁跳的最有特色，谁表达的最能够打动人心，谁就会得奖嘛，是不是这样？
不太一样其实。因为艺术是一个非常就是 subjective 的东西，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我看一个舞蹈的感觉和我的朋友看一个舞蹈的感觉会不一样的。
对，
所以一般舞蹈比赛像那个 YGP 就是 Youth American Grand Prix， 他们就会看就是 technique 或者基本功一类的，比如说你的腿的那个线啊，和你的手和你的臀脚一类的，他们一般都会看这些细节。
哦，是，所以他有很多从你的技巧上去评分的。是，
对，
是是是。那 LEAP 是一种什么样的舞蹈比赛啊？
So leap 也是个不同一个 difference 的舞蹈比赛。其实 leap 这个词儿是我们跳舞的一种跳，那个它就是大跳，所以就是我们一般跳舞的时候就是 one of the first 就是我们第一个跳向下学的就是这个大跳这个动作。所以这个大跳这个动作就是在很多跳舞的舞者的脑子里是一个非常怎么说？basic yet like 有很基本可是也很就是很有意义的一种跳，因为它这个跳也能跳到各种各样的样子一类的，所以 leap 这个比赛就是 leap 这个词儿就是大跳的意思。
是，那所以它其实就是是不是有自由表达的意思在里面，你就是 leap， 你就是开心，你就跳起来，就是你其实在跳的，如果以你们内行的人来看的话，这个跳大家都是跳，但是一看就知道他的功底是怎么样，是不是？
对的，
因为整个线条就是不一样哈。那像 Spotlight Dance Cup 这些不同的舞蹈比赛，它的怎么说呢，它只是不同的人举办的比赛，所以叫不同的名字，还是它取这些名字是有它的特质、特别的诉求的呢？那当然，比方说看到，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它就这个名字，它那个这个名字的就是来源，我们就是没太研究过。
是，那像 Showbiz National Talent 这个比赛。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比赛吗？
它这个也是一种那个 showbiz， 这个也是一个就跳舞比赛，它跟什么 spotlight 呀、和那个 kids artistic revenue 就是那个 car 和那个 leap 那个就这些都是一些那个一种各种各样的跳舞比赛。他们这种比赛就是会分成各种各样的regional 和 national， 所以他们也有可能就是按照你的就是年龄和那个你跳舞的就是style 一类的，就是把你分成各种各样的组，然后就是比。
是是是，然后也比方说有些比赛是芭蕾舞比赛，有些比赛是文化舞蹈比赛，就各地的风情舞，然后有些比赛是 hip hop。也有这样的分舞蹈的种类来做的比赛，是不是？
这些比赛是有的，我相信是有的。可是就是因为现在舞种那么多，所以现在大部分的比赛都不大画这些线了。其实像那种 YMCA Youth American Grand Prix 这种比赛，他们现在什么芭蕾、现代舞和中国舞他们都有，所以他们就是现在比较就舞种非常多。
那他会分不同的舞种，是等于是不同的比赛项目嘛？是不是？大家有不同的群组。然后这一组是做这个比赛，其中也有冠军，那个组是那种比赛，其中也有冠军，是这样吗？还是整个 mix 在一起？然后
我们就是我们有那种按照五种的那种那个第一第二，可是我们最后这个每个跳舞比赛它都会有个 overall 的 award， 就是全比赛第一第二第三一类
的。overall 的，那你就看过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特色的比赛，对不对？那也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风情啊，哈。
对。
那你看过世界各地的舞种，各种舞蹈比赛，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比方说，欧洲人跳的舞啊，中东人跳的舞啊，印度人跳的舞啊，有没有这些？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舞蹈呢？
我觉得我大部分在网上看的舞蹈比赛和舞蹈种一般都会是在我现在学舞蹈的范围之内，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看那些什么芭蕾视频啊，现代舞视频啊，中国舞视频啊，我都很喜欢看。就是别的国家的舞种我现在没有看很多，可是还继续看。
是。所以你是很有兴趣的。那比方说你在中国参加过第13届桃李杯的比赛啊，那你在中国比赛跟你在美国比赛有没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确实是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当时跳舞队去参加桃李杯的时候其实是海外组，我们不是跟那些国内的那些跳舞学校一起比。
海外组是。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国内的那些跳舞学校比，真觉得哇，这个就是国内跳的舞蹈，就舞者从舞者到跳的舞蹈真漂亮。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桃李杯上看那些学校都是那种全中国最有名的学校，像什么北京舞蹈学院啊，上海戏剧学院啊，这些特别有名的跳舞学校，而且这么多大师，这么多就是选出来的舞者都在一起跳舞，都觉得就是不光是非常好看，而且就是感觉基本功非常好，but also 就觉得非常 admire 他们。
哇哦，就觉得中国的年轻人的舞蹈是你觉得在世界水准上来说一点都不逊色是吗？
确实是。
那你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你也有这种很震撼，觉得大家都跳得好精彩的这种感觉吗？
有，其实我觉得我每个去的比赛都会有这个感觉。特别是你看那些就是就年龄最大那个 division 加上那个他们报的最高的 level， 他们跳那些舞蹈真的是跳得非常非常漂亮，不光是那些什么芭蕾啊、现代舞啊，他们那些别的舞种也跳得非常非常有特色，非常喜欢。
所以舞蹈这个艺术啊，在全世界都风风火火的在进行着哈。平常如果没有接触舞蹈的人呢，可能并不是这么深入的去体会它。但是今天听了你的访谈之后呢，我相信 Tumpo 脑海里面对于舞蹈的这个丰盛都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了。真的很棒。那然后你说这个舞蹈哈，在表达自我和连接文化方面你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你连接文化，比方说你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对不对？
对。
那你跳中国的民族舞，比方说你跳傣族的舞，你跳西藏的舞，你跳新疆的舞，你是不是会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好像因着这个舞蹈而对于那个地方的文化娱乐，就说舞蹈的表达会让你感觉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俗民情吗？比方说新疆舞有些特别的动作。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我就是每学一个新的就是中国舞种，都觉得自己的对中国的了解就是那个夸大很多。比如说我们这些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的孩子，都就是除了回国几次之外，不大了解就是中国的文化一类的。我们虽然可以就是上中文课或者像这种课后班学中文，能学点东西，可是你真的跳这个舞蹈，了解这个舞蹈和学这种各种的少数民族舞蹈，跟你上课学的真的这个真的不一样。比如说有很多故事，像什么青蛇白蛇啊和那个聊斋啊，这些故事一类的都是从我跳舞中就学会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民族舞蹈也能了解他们的就是传统一类的。比如说我们跳傣族舞，我们那个裙子和那些那个一种特殊的就是手的方法，就是能表达他们不同的那个民族和他们的文化呀。
是，好棒哦。就是因为舞蹈，所以让你的人生更多倍的丰富，然后跟那些从来没有跳过各种各样的舞的人来说呢，你就有了你自己的一个深入各种文化神髓的途径啊，哈！哇，我觉得好棒哦。然后你说在高中毕业之后，你会继续追寻你的艺术梦想，哈！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快乐跟出色。我就觉得一方面很祝福你，一方面很希望能够在你的各种发展当中呢，可以体会到你的脉动，所以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能够跟你聊更多关于舞蹈艺术，关于你借着舞蹈对各种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体会跟认识。哇，我真的是觉得你有一个好丰富甜美盛大的人生啊，真的觉得很棒。
谢谢谢谢，
那妈妈
非常感谢。我也
你说。
哦，我就想说一下，我也非常非常感谢就是您和这么多老师，像梁林老师和那个常汉老师，就是那个能帮我给这么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就是其实比较难找的，所以非常感谢。
是，我也觉得这次好棒哦，真的，这是一个美好的盛会，每一位参与的你们的创作者啊，因为你也算是一种舞蹈的创作，你在表达你的用你的情感来表达刘星坚老师编的这支舞，梁磊老师做的这支曲子哦，我觉得每一位艺术家都好优美殊胜哦，我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得到一场美的宴享啊，很谢谢你们每一位。那妈妈是不是在你旁边？
是的是的，
是
丁天老师您好。
您好，是我想向 Ella 的妈妈致敬啊，您一定是一位非常棒的母亲，为你的孩子 Ella 你在培养她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有很多的辛苦，但是你的成果是丰硕的，而且我觉得你有这么好的女儿，这个好女儿有这么好的妈，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这就是一件人生美事啊，很乐于知道。
没有没有，丁山老师您太谬赞了，我觉得每一个妈妈都是很伟大的，然后每一个妈妈都会尽自己的全力去托举孩子，根据孩子的兴趣帮助他最大的实现他人生的潜力。
是，而且 Ella 的才华是方方面面的，她的中文，她在美国出生长大，她的中文讲得这么流畅这么好，您这位妈妈是功不可没呀，真的很好。
没有，我觉得Ella 可能她是这边出生长大的嘛，所以她的表达可能还是有没有那么精确的地方，没有那么准确的地方。但是她从小我们都是鼓励她尽量的在家里讲中文。 然后也有送他去中文学校去学习，因为我们觉得还是希望他跟中国文化有一个链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他学习中国舞的一个原因吧，通过中国舞来了解中国各个民族，来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文化，我们觉得这是他的，对，可以增强他的见识，也可以增加他的这个民族自豪感，我们觉得确实是这一点上中国舞确实是帮助了他很多。
好棒哦。那 Ella 妈妈，您自己本身有舞蹈的基础吗？
我没有舞蹈的基础，完全没有。
但是你带孩子去学舞蹈，因为可以想象从小到大接接送送，然后各种方面的付出，所以能够造就一个这么好的人才，然后让你们的生命都因为 Ella 的舞蹈而更加的丰富，连我们这些聆听你们的经验的人也觉得享受到了一场这个好像生命的盛宴一样。我就是要对您表达敬意和谢意，您为社会培养了一个好美的人才呀。是，
谢谢丁坚老师，
谢谢您，真的我觉得好感动，我觉得你有这么好的女儿，而且她这么年轻，她才十七八岁，她就已经对舞蹈有这么多深入的认识，让我都觉得好开眼界哦，然后觉得好开心哦，就看到一个美丽的生命在蓬勃的发展啊，就觉得好美啊。谢谢您，谢谢您培养这么好的女儿。好，那谢谢 Ella 妈妈，谢谢 Ella。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跟两位聊天，谢谢。
谢谢金
山
老师。
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